得知自己得了恶性肿瘤，我和老公相拥而泣。我才40岁，孩子还小，为什么是我？正值新冠疫情肆虐，医院不允许家属探望，我觉得格外孤单。神却借着病房里住在我旁边的菲律宾厨师和放疗期间遇到的护士，让我在最焦虑沮丧的日子慢慢感受到一股力量和盼望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境界有声。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则来自 Fruit 的故事。疫情期间，我在香港发现恶性肿瘤。没想到40年的平凡生活在一次小手术之后被打破了。半年前的2020年5月，因为脚踝上发现了一个小肿块，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切除的小手术。之后却收到医生电话说病理结果显示是恶性肿瘤。这是一种发病率很低的粘液纤维肉瘤，所以第一次手术时被当作良性肿瘤切除了。得到消息的那一夜，我和老公相拥而泣。面对突发的身体状况，我们赶紧联系专科医生。在等待第二次手术的日子里，老公第一次建议我可以读一读与基督教有关的书，寻求信仰的帮助。此前因为儿子上了一家基督教机构办的幼稚园，我每次送儿子的时候都会在教堂里参加他们的舞会，内心觉得很平静。我曾经和老公讨论说，要不要更多了解，寻求一下信仰。老公当时的回答是，通常家人的信仰状况应该一致，否则恐怕产生家庭矛盾，于是计划就搁浅了。这次他主动提出来，让我重新有了追求信仰的想法，但因为忙于看医生，迟迟没有付诸行动。住进医院之后，我旁边病床上是一位从菲律宾来香港打工30多年的厨师，名叫艾玛。艾玛60多岁，和蔼可亲，讲话温柔而坚定。在聊天中得知，住院之前他每周二和周日都会采购食材烹饪，然后带去教会和弟兄姊妹分享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参与服侍在香港的菲佣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。前段时间他还组织捐助活动，把旧衣服寄回菲律宾，帮助那里的穷人。住院期间刚好新冠疫情肆虐，医院不允许家属探病，我觉得格外孤单无助。可是我发现每次艾玛和家人朋友视频的时候都很乐观，开导我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说，你会痊愈的。他和我分享自己做手术的经历，他说做手术的时候看到神到手术台前安慰他，他就和神祷告，求天父接医生之手医治他。艾玛就是上帝派来帮助我的第一位天使，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天父爱我， 我可以向天父祈祷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告诉天父，他掌握着所有的事，有医治的能力。每次和他谈完，我整个人就平静下来，有了艾玛的陪伴、鼓励和安慰，我开始把自己托付给上帝，心里渐渐有了平安。我感觉艾玛和上帝的关系很亲近，他经常说要有信心。我问他有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他会生病，他说没有，他伸出双手接受上帝的安排，因为上帝的安排都有他的美意在其中。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坚信上帝爱我们，他有最好的安排。当我去做手术的时候，艾玛让教会的兄弟姐妹一起为我祷告，他自己也用手轻轻放在我的脚上，然后默默祈祷。我心里十分感动，同时也觉得充满了力量。艾玛鼓励我可以把生病的事情告诉朋友，寻求帮助，接受大家的爱。我联系了安娜，她是我认识几年的朋友，平时会相约一起带孩子出来玩。虽然从来没有聊过信仰，但我知道她是虔诚的基督徒。自从我把生病的事情告诉她，她就一直安慰我，告诉我上帝的爱，发给我圣经的话，还带我一起祈祷，还把境界推荐给我。通过安娜，我认识了香港一间粤语教会的传道人菲娜，她一直服侍在香港生活的普通话人群。她告诉我可以下载圣经在手机上阅读，建议我先从新约的四福音开始。于是我慢慢开始读经，琢磨神的旨意。有一天我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，讲的是耶稣治疗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的故事。门徒问耶稣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这人呢，是他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我瞬间泪流满面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我时不时会想我为何生病。读到显出神的作为，我顿时醒悟了。这次生病是神给我机会让我认识上帝，爱上帝，因上帝而喜乐，显出上帝的作为。出院之后回到家，我开始更仔细地读经，听网上的讲道视频。有一个词不断出现，就是喜乐。从小到大一直在忙碌中，偶尔有机会感受到平静的心情，但很快被快节奏的生活掩盖过去。内心的喜乐是我很少有时间考虑的问题。记得在医院的时候，艾玛就经常对我说，慢下来，要喜乐。我们很幸运，我们会痊愈，要享受生活。我找出很久以前一位朋友送给我的一本书，我知道他是基督徒，那本书一直被我放在书架的最高处，从来没有读过。现在记起来，原来上帝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动工了。书的名字是《上帝的美丽》，里面有一段话和艾玛讲的互相呼应。书中说，为什么从我们生命中除去匆忙如此重要？当我们不再匆忙， 就能活在当下，或更准确地说，活在当下的一切荣耀之中。我们开始能感受到周围的事物，看见色彩，闻到味道，听见寂静的声音，并且真实感受到吹拂在脸上的风。简言之，我们亲身参与体会到生命的丰富完全，其中也包括与神的同在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我想要活出美好的基督徒生命，就需要常常与神连接。匆忙并不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。除了阅读圣经和其他基督信仰的书籍，每天祈祷和上帝对话也成为我生活重要的一部分。尤其心情低落的时候，祈祷完之后，心中就有了上帝与我同在的平安。疫情期间无法聚会，菲娜就介绍我加入了一个网络查经小组，每周六在网上和大家一起学习圣经。同时，我也在网上听了一些安娜推荐给我的讲道视频。在逐渐认识上帝的过程中，我也慢慢开始清理自己的生命。我从小被灌输要好好学习，追求好成绩和好学校，之后就是好工作、好婚姻，然后是培养好的孩子。人生好像充满了一个又一个关卡，每一次总要得第一名，却很少关注自己的内心，总是去比较，看到别人做得到的，自己也一定可以做得到，看到别人比自己好，就会嫉妒。读研究生期间，因为想找最好的导师，联系了很多老师，也辜负了一些老师的厚爱，我觉得自己在诚信方面有亏欠。有了儿子之后，虽然我尽心尽力投入到养育孩子当中，帮孩子找好的学校和兴趣班，但也会感觉到自己的时间少了很多，无法做到享受和孩子相处的过程。读到旧约的路德记，我也被提醒在孝敬公婆方面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我看到自己的自私和自我中心。我感觉自己正在一步一步认识神，认识自己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列举我身上所有的问题，我在祷告的时候会说，那些我还没有认识到的罪都求神赦免。虽然已经出院，我还需要定期去医院接受放射治疗。医生提醒我，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皮肤的副作用。医院安排的护士姓潘，他不但悉心教我如何护理伤口，还跟我分享自己的家人康复的经历。潘护士的父亲几年前确诊喉癌第三期，无法手术，只做了放疗和化疗，中间过程十分艰辛。父亲在生病治疗期间成了基督徒，现在已经治愈五年了，每个星期参加教会活动，日子过得很快乐。听到这里，我问他，你有信仰吗？他说他是基督徒。听到他回答的那个瞬间，我克制不住流下感动的眼泪。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基督徒彼此称呼兄弟姐妹了，真的是仿佛见到亲人的感觉。通常医护人员很少主动加病人的联系方式，潘护士主动与我建立了联系，经常鼓励我。真没想到放疗期间神也为我派来一位天使。随着放疗次数的增加， 皮肤副作用越来越明显，看样子我估计自己很难坚持做完32次放疗，医生也担心我手术后植皮位置受损严重，于是调整了方案，鼓励我继续坚持。每次躺在机器下等待放疗，屋子里空无一人，我心里默默祷告，祈求上帝保佑我能顺利完成治疗。如果顺利完成，我希望能把神的爱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让人知道上帝的恩典。祷告完，我就哼唱一首赞美诗，唱完之后，心里很平安。就这样，我居然完成了全部32次的放疗。虽然伤口有破损，目前还在护理恢复之中，但比医生的预想要好，这些都是主的恩典。在这段生病的日子里，虽然遇到这么多天使的帮助，但坦率讲，我仍然常常会感到沮丧。我心里明白，这是因为无法对上帝做到完全信靠。在很多个焦虑和胆怯的时候，想到上帝与我同在，想到耶稣基督为了世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帮我们卸去重担，我从内心感受到一股力量，不再孤独，对未来有了盼望。我老公目前还没有信主，但他鼓励我在无助的时候多祈祷，我也会为他祷告。我希望将自己在疾病中经历的上帝的安慰和帮助分享给别人知道，就问安娜。我还没受洗，想写一篇文章分享见证，我以什么样的身份写呢？安娜告诉我，只要在耶稣基督面前认罪，心里接受他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和救主，就是基督徒了。感谢主，原来他已经在我心里动工，接受了我。我很想成为像艾玛一样的基督徒，拥有一颗信实和喜乐的心，与上帝亲近，对周围人有感染力，带给人平安和力量。前几天我在《灵命日粮》里读到一篇令我很感动的短文。在荷兰，有一群设计师将原本破损的衣服用黄金来修补，那些修补的痕迹反而变成了美丽的装饰，原本的裂痕或破洞被凸显，犹如黄金疤痕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有根刺夹在他肉体上，以免他自高自大。这个刺或许是忧郁、疾病或其他事物，但无论是什么，保罗求上帝挪去，上帝却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旧衣服上的裂痕和破洞能在设计师重新创作之后成为美丽的标记，我们生命中的破碎和软弱也一样，可以成为上帝的能力与荣光闪耀之处。上帝会修复我，改变我们，并使我们的软弱变得美丽。
Be to you.